现在要研究的题目是上帝的救赎计划，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全能的上帝不消灭罪恶，不消灭魔鬼，让罪恶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生灵涂炭。这个问题简单的答复是上帝肯定要消灭撒旦和一切罪恶的。一切的真善美和上帝一样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而一切的假恶仇，就是罪恶与痛苦死亡，是短暂的，在整个永恒的时间中，它是一段很短的历史。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历史的当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先请看以赛亚书49:15，在这里上帝先向我们肯定他对我们的大爱。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掌上有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受的钉痕。再请看同一章24，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呢？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看这段应许多好，他要我们忍耐等候，等到他完成他的救赎计划。再请看撒母耳记下14:14，撒母耳下14:14，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前面一句话说明人类啊没有希望，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下面呢说，尽管如此，上帝设立的一个方法，就设法，就是这个救赎计划，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这是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那个是一场悲剧，可是上帝设法有一套办法叫他能回得来。这个回得来的时候，就实现了启示录3:5的话，这里上帝应许那个得胜的人不是，是2:7，对不起，启示录2:7，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得圣典，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吃。这就是恢复了伊甸园，人被赶出伊甸了，可是上帝说人还能得胜，得胜罪恶，得胜撒旦，回到伊甸园来再吃生命树的果子。这就是救赎计划的最后的胜利。为什么这个救赎计划在我们看来是延续这么长久呢？快6000年了，为什么？有原因的，有原因的。这个纳鸿书啊，第一章第九节有这么一句话，说尼尼微人呢，这尼尼微人代表罪恶的祸首，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对这个罪，罪人和撒旦罪恶的祸首，耶和华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绝对灾难不再兴起，灾难不再兴起，概括了整个救赎计划的目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计划必须非常的周密，考虑到各方面，确保灾难不再兴起，要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上，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犯罪。罪恶的一个基础，人犯罪的基础是人所拥有的自由权，人是享有自由的理智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上帝一个形象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自由的，上帝是绝对自由的。上帝造人的时候让每一个人，你这个小天地里头你也享有绝对的自由，绝对到什么程度？你有顺从上帝的自由，也有不顺从的自由，这是绝对的自由，是吧？你有生存的自由，你也有自杀的自由，绝对的自由。而且上帝的救赎计划要那么周密，以致你如果得救的话，到了天国之后你还享有绝对的自由，你可以滥用你的自由，你可以违背上帝，但到那个时候你绝对不肯再违背上帝的旨意，就要做到这么个地步，叫保全你的自由权，一点不伤害你的自由，叫你到了天国你自觉自愿的决心一定要爱上帝，顺从上帝到底。好，这就是保证灾难不再兴起。头一个犯罪的是路西弗，这个路西弗呢，各位看到在善恶之争有这个字，就在圣经找不到了。为什么圣经找不到？那是中文圣经找不到，在英文圣经里有的。这个字呢是个拉丁字，拉丁圣经里面头一个用出来的叫 Lucifer、这个 Lucifer 这个字呢是记录在以赛亚书14章14节。我们中文圣经就没有把这个路西弗这个音译出来，而是把它译成明亮之星。明亮之星呢就是路西弗。那这个原文呢，希伯来文是 Heleo 就是明亮之星的意思。后来呢这个译成啊希腊文，希腊文译成 Heliosphorus、就是希腊文。后来译成拉丁文他就用 Lucifer、 这三个字 Helio, Helios, Horus, Lucifer 都是明亮之星，明星的意思，早晨之子。各位凡是熟悉这个天文的啊，有时候啊一清早所有的星辰都看不见了，还剩一颗明亮的星，有人称之为天亮星，最亮的就是英文圣经是 Venus 啊 Venus Venus 呢就是金星啊，是一个行星，天上最亮的一颗星。圣经呢称之为 Lucifer 啊，这个明亮之星，它就被用作是撒旦的名字啊。为什么？因为撒旦在众天使当中啊，这个天使长基督除外，是最明亮的一个天使，是他犯罪，犯了什么罪？十四章十四节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要做上帝，就这意思啊。那么这一个罪恶是怎么进入世界的呢？记录在创世纪三章这个四五节，这里就是撒旦对夏娃说了一句谎话。创世纪三章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头一句谎话，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这句话里面包含着罪恶的种子，如上帝，这就是撒旦原来要达到的目的，我要做上帝，我很高明啊，我有一套纲领比上帝的好，你看上帝还要我们守他的诫命，我来一个绝对自由，大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众天使都是圣洁的嘛，用不着上帝来约束我们，他就要废除上帝的律法，他要提出他的一个新的纲领，他就在天上闹革命。现在呢到伊甸园来也是这样子，用这么一句话就说上帝知道，这句话很阴险，上帝知道一件事不让你们知道，就这意思啊。你看上帝毒辣吧，上帝知道什么？这个果子你们要吃了，你们就眼睛就明亮了，现在啊你们是瞎子，哎，上帝蒙蔽你们，对吧？就这意思啊，上帝蒙蔽你们，不让你们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吃尽管吃，你吃了以后你能向上帝闹独立，不还是撒旦的精神吗？我要做上帝，我独立以后用不着上帝了，我就是上帝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你们听他们讲过，我不信鬼也不信神，我信我自己啊，你自己就是你的上帝，对不对呀？就是一句话嘛，这就罪恶的根子，最先种到夏娃心中。夏娃一听啊，哎，他一听就活了，思想活了，哎呀真的啊，你看他全听进去了，他看见那个果子是什么好做食物，就是好吃，也悦人的眼目，好看，其实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啊。魔鬼的一句话进去了，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夏娃伸手摘那个果子的时候，为什么上帝没有叫天使来抓住他说不许动？可以啊，你没记得上帝不让你吃吗？上帝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上帝尊重人的自由权，我给他的选择权，我给他行动自由，但是我已经教导他，我有一句话先讲给他听，叫他不可以吃， 现在我这句话他不听了，那么这是他的自由。上帝尊重他给人的自由，到现在还是如此。他话已经给你讲了，十条诫命已经刻在石板上，写在圣经中，你都已经读过了，你还要犯罪，那是你的自由。可是到最后，上帝还是要审判你的，要追究责任的。啊，你这个自由为什么你滥用啊？要向上帝交代的。所以啊，我们看一节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一节，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么一句话把整个这个罪恶的问题啊给他讲明白了。绊倒人的事就是罪恶，他说是免不了的。如果是免得了的话，那么就没有罪恶了，是吧？我们现在还是美好的宇宙啊，现在世间有一切假恶丑的东西，绊倒人的东西，说明呢它是免不了的。为什么免不了的？因为上帝给人行动的自由，人滥用自由是一直存在的可能性。那么现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自由？因为自由是爱的基础，上帝就是爱，他造我们的目的是要使爱，使他的爱普及于全宇宙。他造了诸世界亿万颗星球，上面都有像我们人一样的生物，在别的星球上，他们都像我们一样享有自由。为什么？上帝要他们爱他，并爱人如己。上帝要使爱普及于全宇宙，所以一个不能犯罪的人是一个什么机器人，是吧？上帝能造一个不能犯罪的天使，也能造一个不能犯罪的人，但他没有自由，他只能爱上帝，不能恨上帝。上帝要一个能爱也能恨的一个人，而且要他自发自觉地爱上帝而不恨上帝。要达到这个目的，上帝要给人以绝对的自由，犯罪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在亿万年的时间中，在亿万天使当中，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滥用他自由的天使，结果果然如此。路西弗是头一个滥用自由权的天使，他就带动了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犯罪，到了这个地球上就把我们整个人类也卷进去了。可是因为我们人是受他欺骗的，你注意啊，路西弗犯罪是在上帝的荣光之下，上帝全部的荣耀照射之下犯罪的，而我们人是受他欺骗，听了他一句谎言而犯罪的。故此呢，上帝为了给我们人一个得救的机会，摆脱撒旦权势的机会，就发动这个救赎的计划。预言之灵告诉我们，这个救赎计划就是圣经所说的，就是创世以前就已经啊设立好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在好几处这个都有经文告诉我们， 一处是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还有一处是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我们显现。还有一处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前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说明这个羔羊啊是创世以来被杀的。上帝的这种预定，也就是预先看到罪恶的入侵啊，以及耶稣所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这句话，并不能原谅撒旦的犯罪。下面接着说，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啊！尽管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个绊倒人的撒旦，他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所以说他是有祸了，要他负全部责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痛苦的时候大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说明这位一向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现在因为为我们的缘故成了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上帝因为与罪恶势不两立，就必须与他的爱子分离。这种痛苦向我们这些迟钝的感受能力说明，罪恶从他萌发的日开始给上帝带来了何等剧烈的痛苦。这一方面说明上帝对于罪恶的发生不负任何责任，而且他本身就是罪恶的最大的受害者。罗马四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助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救赎计划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来主要目的啊，就是要为人流血舍命。这一点呢，他这样子做，他有两个目的啊，两个目的。一个是维护上帝的公义，他的律法；一个是彰显上帝的爱啊，两个目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过，这个撒旦呢、欺骗人的时候，就说上帝不是爱。圣经说上帝就是爱，撒旦说上帝不是爱，他并不爱你们呢、他要蒙蔽你们，他知道一件事不让你们知道，所以不让你吃这个果子，这不是不爱你们吗？上帝要奴役你们，上帝是个暴君，上帝是本着私心办事，上帝有罪，这都是魔鬼的谎言。这一句谎言种在人心中了，使得人不信任上帝，就相信魔鬼这句谎言。上帝那句话他不相信，也不去执行了，不遵行了，他就去吃那个果子了。所以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要解决，你光是把魔鬼消灭掉不解决问题。你当时你说岂有此理，你这个魔鬼你这么坏啊，我把你消灭，一句话。好，这个时候人看见上帝消灭魔鬼啊，哎呦不得了，别的天使也看到，不得了不得了，今后啊你可不敢违背上帝啊，你要违背上帝你也被消灭啊，众人就是包括众天使都要因什么，因惧怕而听话，不是因爱上帝而听话，明白吧？所以呢，上帝的课题，上帝所受受的挑战是如何恢复他在人心中的信任，人还相信他还爱他，这个不容易做到。所以我说要六千年，六千年。昨天晚上有个姐妹问我，为什么要经过那么残忍的一个程序，就是叫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也就是为了这一点。耶稣如果不钉十字架，世人和众天使不可能彻底明白上帝的大爱，同时上帝也无法维护他律法的尊严。这两件事，两个目的，他为了解决这个爱的问题，同时维护自己律法的尊严，耶稣必须死，必须舍命。你说怎么回事啊？我做一个比方，我认为我是个法官，在法庭上有一个罪犯拿来了，他犯了该死的罪，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必须死，判死刑。